还是集中精力对付这个灵阵吧，不把这个人给解决了，下一步不仅是宋江的卧室没了，晁盖吴用的卧室也得没了。为了保住梁山来之不易的卧室，必须得把灵阵解决掉。解决灵阵也很简单，灵阵跟后来出现的墨雨剑张青一样，都是专业人才，都得依靠工具。灵阵的工具是炮弹，张青的工具是石子。后来张青跟灵阵说，咱俩是同行。灵阵很不情愿，你就是个甩石子的，我可是炮兵。张青也有点不以为然，牛啥呀牛，咱俩武器的区别不过是半径不同。吴用先安排人破坏了灵阵的炮兵阵地，把炮都毁了，你灵阵还能逞什么能啊？接着又让士兵引着灵阵四处乱跑，一直跑到了水边。几个水军头领在不远处的水中挑衅，就等着灵阵往吴用的这个套里钻。灵阵的智商也不高，不假思索地上了当，迅速上了岸边的船。他以为上了船就能追上那些挑衅的人，他没有想到的是，上了这艘贼船就永远下不来了，而且是一辈子。灵阵在船上指挥手下追击，突然间发现水已经没上来了，先是脚脖子，很快就到了脖子。原来这艘船是漏的，等到灵阵明白过来的时候已经晚了，自己上了一条贼船，而且是已经漏水的贼船。灵阵刚想向世界告别的时候，水下的阮小二浮了出来，一把抓住了灵阵。阮小二拿到了属于自己的投名状，灵阵则要开始梁山上的崭新生活了。阮小二把灵阵绑着上了梁山，刚走到山前的第二关，就遇到了下山来迎接的宋江。宋江一见面，先假模假样地埋怨大家，我让你们好好请头领来，你们怎么使用暴力手段啊？嗨，您要使用和平手段，人家愿意来吗？要不您试一下，现在去跟呼延灼推心置腹地谈一次，看能不能把他带上梁山的破船。事实证明，不到走投无路的时候，梁山永远不是人们心目中的客栈，连个小黑旅馆都不是。这时轮到那个天目将军彭起出来现身说法了。彭起自从被俘以后就已经自动关闭了天眼，他知道所谓开了天眼都是假的，人永远无法看到不可预测的未来，人生旅途上只能一步步用脚去丈量，而不是用眼睛去目测。世界上有眼睛看不到尽头的路，但从来没有比脚更长的路。